好嘞，这个锯齿指数一指的就是他竖了一根指头，咱们弄了好多的事儿。然后呢，他的一个弟子曾经也竖个指头被他砍断了。然后大家对他呢有评价，有的人说这个，我当时看见了就掰折他的指头；有的人说他这个是啃他呀，还是不啃他呀？还有的人说。这个锯齿啊，就是盛当的时候太粗了，他就知道一激一静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就不如别的呀，就不如别的那些的用处很广。等等等等的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弄呢？就是这个，然后举过几个有意思的例子啊，有意思的例子，一个是这个密魔贫僧只用一叉，还有打地和尚只打一地，还有一个无业和尚只说一句莫妄想。用了这三个例子，其实这一类的禅师还很多。我在我们师兄们经常说的有一个人叫三平一中禅师的，哎，石拱藏禅师。石拱藏禅师他后面接过三平一中，石拱藏禅师，逢人来了只射箭，见到人来了就拉一把箭，搭弓射箭，搭弓张箭啊，然后告诉那个人看箭，就是石拱藏就只会这个，就个人各不一样。然后呢，雪窦对这个有一个颂：对阳深爱老锯齿，宇宙空来更有谁？曾向苍冥下浮木，夜涛相共皆忙归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雪窦是挺喜欢他的。你别看雪窦这个人啊，文章做得很好，然后呢，他玩的花样也多。实际上呢，锯齿老和尚他的特点是逢人只竖一个指头，啥都没有。这个雪窦呢，文章做得好，他还偏偏的特别喜欢锯齿。他说的，哎呀，要是说啊，这么多历代的祖师中，他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锯齿。他说的这个，除了锯齿，还能有谁有这么厉害的这个伎俩啊？曾向苍冥下浮木，他这一根指头就像大海里头扔了一根木头，把那个盲龟，把那个瞎的乌龟给救了。他就是这样来送，这个谁的来送？这个锯齿和尚的来送锯齿和尚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圆悟克勤的平唱，方括号里是圆悟克勤的平唱。锯齿和尚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圆悟克勤的平唱有什么消息？锯齿和尚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凡有所问，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你问什么问啊？有什么消息？”顿跟阿实，这是分两句话说的。凡有所问，就是你问到什么啦？你问到什么了？你问出来什么啦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凡是有他问的，这是问的这个人最笨了。他问什么呀？他一问就出事儿了，所以叫顿跟阿实。他问什么呀？你要问什么呀？所以叫顿跟阿实。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。圆悟克勤平唱的是，这老汉也要坐断天下人舌头。热则普天普地热，寒则普天普地寒，换却天下人舌头。这几个是老师的这个标点的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圆悟克勤他说话有的时候这样说，有的时候那样说，他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来平唱的。锯齿凡有所问，只竖一指，就是这一个指头。就坐断了天下人舌头。天下人说有，说无，说非有非无，说即有即无。他这一个指头把这些东西全都坐断了，所以他是称赞他呢。后面还说呢，你要是热，全部都是热的；你要是寒，全部都是寒的。这就是这句话不用再说了吧？我们说过这个，下面说那个密叉和尚啊，还有打地和尚啊。密摩，密叉那个叫什么？密摩岩和尚，还有那个打地和尚，还有无业禅师的时候说过这句话：热则普天普地热，寒则普天普地寒。说过这个的意境大概都知道，不用多说了。换却天下人舌头，用一个指头就把天下人的舌头给换了。只竖一指，换却天下人舌头。大家都在说这说那，他说了个啥？他说了一个指头，他说了一个指头。这一根指头也是他的舌头啊，也是他的舌头啊。就是你这一个指头也别想蒙住人，你这一个指头不过是天下人的舌头一样，别想蒙住人。对阳深爱老锯齿，宇宙空来更有谁？曾向苍冥下明目，夜涛相共皆忙归。 圆无客情的平常，赖儿牵绊同道方知，不免是一惊一静。宇宙空来更有谁？两个三个更有一个，也去打杀。不知道新进来的人能不能看懂这个学逗的这个颂对阳深爱老句子，就是说的是，历代的古祖师大德对于各种各样的学人，各种各样刁钻的问题，都有各种各样精彩的回答。但是对于这所有的问答里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老句子，他不管对谁，他都竖一根指头。啊，他不管对谁，他都竖一根指头，然后圆悟客勤就说了，圆悟客人就说了，赖儿牵绊，就是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小孩啊，他就是有那种赖病啊之类的，这个小孩他还要有个伴儿，同道的才方知，有病的小孩啊，他要同病相怜，做伴儿啊，有病的才知道有病的，就是说的是老句子有病，你也跟他一样有病，你俩都属于有病的，同道方知，然后对阳深爱老句子，就是圆悟客勤说这个句子和尚啊，这个非常的朴实，也能立得定。不管别人问什么，他都只敢竖这一个指头，他就敢只就竖这一个指头，再也没有别的答话。这很厉害呀，不像别的呀，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无，对吧？他就是一根指头，他一根指头。所以他说老句子很，就是圆悟客勤说老句子，这是很厉害的哈。很狡猾呀，所以叫老句子。但是圆悟客勤说，那他狡猾，他再怎么样的道行深厚的话，他也不是，不过是他不是还是人家见到人，他还是竖了一个指头吗？所以呢，他也是就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他说法的时候，他说《金刚经》说的就是若见诸相，非相即见如来；说《弥陀经》就说的是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，就说的是这个。所以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，对不同的人他说法说的本来是各不一样的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还说过一句啊，他说我所有说的这些法都是什么呀？都是黄叶知晓而啼啊，都是黄叶知晓而啼。我只对有的人说无，对于要无的人说有，但是我说的这些啊，都是黄叶知晓而啼啊。老句子呢，见到谁都竖一根指头，就是这根指头也还是黄叶指小儿啼。所以圆悟客勤就笑他，你就竖一根指头，你见谁都竖一根指头，你这么如如不动又怎么样呢？这不过也是黄叶，也不过是一个黄叶而已，也不过是一个方便而已。所以笑话他，你以为你这个竖一根指头就厉害了，这一根指头也是哄人的，不免是一激一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宇宙空来更有谁？对阳深爱老句子，宇宙空来更有谁？就是这个这么大的宇宙来了，还有谁能像老句子一样啊？还有谁呀、啊？就是我们往前看，往后看，往现在看，还有没有像老句子这样的一个一个手段的禅师呢？还有没有啦？还有没有啦？圆悟客学逗重显是送这个老句子，圆悟客勤就笑话了，怎么没有啊？有两看到两个了，三个了。还有两个三个两个是谁呢？两个就说的是除了句子还有雪豆啊，三个说的是谁呀、啊？三个就说的圆悟客勤也包括在内了。他要是不是第三个，他怎么看出来前两个的？说完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谁在看着前三个呢？我们谁在听着老句子？谁在看着雪豆重显？谁又在吃圆悟客勤的瓜呢？那是谁呀、啊？那是正在听课的各位呀、啊！正在听课的各位就属于更有一个，也须打杀。所以啊，你们没事不要看闭眼录，闭眼录可毒了，我跟你说，左扇你一下，右打你一下，非把你弄死不可啊！你看闭眼录就是把你挤兑的都不行了，就那些教下那么厉害的那些出口成章的人，你说你没事在这看这个干啥呢？你多出去说点佛，说点法，说点心，说点性，人家觉得你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到这儿来，你看刚刚看了一眼圆悟客勤一句话，也需打杀，完蛋了。连吃瓜群众也没放过，就是对阳深爱老句子，宇宙空来更有谁？曾向苍冥下浮木，夜涛相共皆忙归。曾向苍冥下浮木，全是这个。是则是太孤俊生，破草鞋有什么用处？哎呦，这个圆悟客勤说话是两面三刀的说呀。曾向苍冥下浮木，特别特别大的这个海呀、啊。 你看着这个海呀，白天看的时候特美，美的不行。如果你们去海边，晚上去溜达，你就知道了。天黑黑漫漫的，什么也看不到，没有一点灯光，只见远处深深的、深深的黑暗，然后只有涛声，那老吓人了。那就是苍冥的感觉，苍冥的感觉就是广阔无际，然后又黑暗，然后你都不知道该摸到哪儿。就这个时候，哎，突然有一根浮木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味道。那这根浮木该多救人啊，多救人呢、啊！但是就这也是方便呀、啊，所以说全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以为老拒止的这个方便呢、啊，不都是一种方便吗？不全是这种方便呢、啊？全都是这种方便，全都是指小儿提的谎言，全都是这个。然后后面圆悟克勤说，这个你要说这种方便呀、啊，这一根指头这个方便好是好，但是太孤俊生了。你说人家来问你话，你也不吭声，你就只跟他竖指头，你是不是太孤了？你是不是太俊了？让人家没法摸索，没法往上爬呀。啊，所以说是则是太孤俊生。后面又说，哎呀，这都是你穿剩的破草鞋，你给谁看呢？有什么用啊？这是说禅师的这个手段，从两个方面来说，一个说这个手段太利落，太孤俊了。另外一个说的，这是你的方便呀、啊，这是你的破草鞋，这是你用剩下来的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你抓住这个方便有用吗？所以你看看，你这个东西，你要是往这个吃圆悟克勤的瓜，吃历代祖师的瓜，这个圆悟克勤就是你往左边那个伸手，圆悟克勤去拿瓜，圆悟克勤啪把你的手打回去了，你又伸出右手往右边去抓这个瓜，圆悟克勤啪又打回去了。你伸出舌头，圆悟克勤就把你的舌头给剁喽，就是这样。全是这个，是则是太孤俊生，破草鞋有什么用？你往左扭一边脸，就往你左边打一耳光。是则是太孤俊生，你刚想说是这么回事，后面他马上说破草鞋有什么用？你往右边转脸又打你一耳光，可有意思。夜涛相共皆忙归，夜涛相共皆忙归，就是。这个圆悟克勤说的是捞天摸地有什么了期，皆得堪作何用，既令而行，感向无佛世界，皆得舍离一个瞎汉。这个是从四句话，这个可以分成四句话。夜涛相共皆忙归，那大晚上的那个大海呀、啊，那一波连着一波的涛，接波涛，一波连着一波的这个波涛汹涌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这个浮木把这个盲龟给接住了，那得多难呀，那得多难呀！这个盲龟得多，多有这个机缘，多凑巧，多辛苦才能接得到这根浮木啊！所以说是这浮木下得好，还是这盲龟接得好呢？圆悟克勤就说了："哎呀，你要接谁呀？你要接谁呀？你要捞摸谁？你要接谁呀？你就这么去捞摸这个渡那个，有什么了期？有什么东西可渡？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总是说要渡自己，要渡众生。现在他们越学越知道了，可千万别渡自己，可千万别渡众生，渡什么渡啊？所以捞天摸地有什么了期呀、啊？你去渡你以为你去渡他呀？他渡你呢？你以为你去渡轮回里的众生了？你被轮回渡了，你正在轮回里呢，你还去渡众生呢？捞天摸地有什么了期？后面说接的看做什么用？你就是把它渡了，你把它用来干什么呀？你把它渡了用来干什么呀？把它渡了用来干啥呀？用来饥来吃饭困来眠，把它渡了之后，它当是饭桶，它当一个行尸走肉啊？接来用作什么呀？是照天，有的人说怎么会是饭桶呢？怎么会是混吃等死呢？它应该是放光动地呀、啊，它应该是有好多用啊，有什么用处？有什么用处？接了有什么用？你看到谁有什么用了？有那些用的是接过来的吗？有那些用的是正道的吗？所以接也是白接哟，被接的也是白接呀，接他的更是白接呀。捞天摸地有什么了去？接的看作什么用？既令而行，感向无佛世界。哎呀，这也是就是顺便有这个令了，就根据这个令了就走了啊，跟着令就走了。感向既令而行，感向无佛世界。就是按照这个来呀，就是这个按照这个，你要是往这个一根指头上就这么会过去了。你要是就这么会过去了，从此以后啊，你无佛无众生啦，麻烦啦。 你要是往这个地方上会，完了从此以后无佛无众生了。你们往明心见性上会，你们真会了，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可任取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勤来的了，怎么办呀？你们往正体上启用了，往正体上认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启用了。你说你们怎么办啊？千万不要正体啊！以后正体了，没有个东西可启用。所以说，居令而行。你要是真接了这个，你就完蛋了。你真接了这个服务，你真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，从此无佛无众生了，敢向无佛世界去了。这多不好啊！大家还是有佛好啊！大家多有佛，多有佛多好。皆得舍离，一个瞎汉，皆得舍离，接了吗？接了个啥？接了个瞎子。决斗会四六文章，七通八达，凡是敖恶奇特公案，偏偏去爱送。今时学者一言古人，或宾或主当面提持，所以道且爱他什么？喂，讲啥呀？就那个，等等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要是跟刘总讲一次话不容易，我都碰不到他。对。没事，你好好办，好好办。我找你一次不容易，找你一次不容易啊。没事，我那个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他用着，好，行，好的。哎，好。好，我能找得到你再说呀，我能找得到你再说，我找不到你啊，咋能找到你啊？没有，好。哎呀，好吧，接着来吧，到哪儿了？若是别人，且道他爱什么，爱他做什么，更有甚，只是老锯齿一个，虚实掺杂，只用一个指头，直到老死。这就是说，雪豆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公案，就是雪豆很喜欢他，就是锯齿老就用个指头，到老了他都没有变成两根指头，他就是一根指头。然后最后的这个。结尾呢就是说了哈，这个夜涛相共皆盲归，就是这个大善之士皆得一个如龙似虎的汉，叫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，无佛世界坐断要经，皆得个盲归堪作何用。大善之士皆得一个就是是个样子的汉呢，要在有佛世界里头他能分得清清楚楚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分得清清楚楚，在无佛的世界里面，他在这地方一把坐断了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的份上，有的时候说有，说有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哪个是宾哪个是主，无佛的时候行了，没有你开口的余地，坐断要经，没有你那个伸胳膊张嘴的余地，这就叫无佛世界坐断要经，这两个就搁一块说的，有佛世界互为宾主，无佛世界坐断要经。你要说用，千处万处全是你的用；你要说这个无用，这话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用，你用了你就瞎了。这是从用，从这个有和无的角度。所以接得个盲归干什么用啊？最后的结尾是这个结尾，大家都是瞎的，你接了一个。接了一个瞎的，他原来瞎了，你把他接了干什么用呢？我们都明心见性干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所以说啊，白明心见性一场，大家来这干啥来了？金明儿这个人是个王中啊，就是王中，王中的特点就是可爱思索了，可好玩了。我以前特喜欢看他的笑话，但是自己还害怕别人看自己的笑话，自己不说，当吃瓜群众。他跟老师的回答特别多，他的问答特别多，他的辩路好多是他问的。莫妄想，这里是他的葬身之地。他这个人爱起疑啊。老师就说了，别打妄想了。无业一生就是这样的，无业的特点就是这样的，凡有所问，只是说不要妄想。前面无业还有一段啊，开示好像也不错，我都没有印象讲了还是没讲。无业说，祖师观瓷兔有大成根器，唯单传心印，只是迷途。得之者不减余之于智，繁之于圣，且多虚不如少实，大丈夫恨既今直下。 修歇去，顿息万缘去，超生死流，迥出长阁，纵有眷属庄园，不求自得。无业一生，凡有所问，直到莫妄想啊。这就是无业劝的，无业说的，你这个东西你就别整虚的了，你就别说凡，你别说自己不配，你也别说自己愚，你也别说自己圣啊，你也别说这些，你就是实干行吗？你来点实在的行吗？所以说你要真是个汉子，你要真是个人，你要真是个真人，你要真是条汉子，你现在就歇了去，顿息万缘去，你就不要超生死，迥出长阁。什么这句话也很有意思，迥出长阁。我们修行的人呢、啊、老往这个长阁里落。什么叫长阁呢？长阁举个例子，哎呀不好意思，我怎么还发火呢？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就不应该发火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学佛的人怎么能去争取呢？我们学佛的人就不应该去争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学佛的人怎么能批评人呢？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批评人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是学佛的，学佛的我学佛学的修行不好啊，我很惭愧啊。你看我们的师兄里头，大部分一开口啊，修行不好，我很惭愧哦。然后说谁谁谁修行好什么的，有个修行的好坏吗？这都属于长格，这都属于长格。他世间人有世间人的长格，修行人有修行人的长格。修行人的长格就是这种的谦虚啊，谨慎呀、啊、这个要显得有佛系啊，人间共许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新词儿。迥出长格，迥出长格就是不是长格了。这个其实这个迥出长格这个地方，你要是就是这么说吧，你明心见性是明了一个什么呀？是不是明了？是不是见了？是不是正了？是不是亲正了？是不是实干了？是不是亲正了？你要真有一个东西可亲正，真有个东西可实干，真有个东西可实修，真有个东西可明心，真有个东西可见性，真有个东西可认取，真有个东西可勤来，你就是长格里的。但是你不敢出这个长格，为什么？你自己还是没有亲正。这个东西就是迥出长格的，人家看着你不像个学佛的，你自己知道是咋回事，要暴躁啊，超生死流，迥出长格，纵有要暴躁，你能做得到暴躁吗？你要真能做得到暴躁，你也就快了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了暴躁，人家说你了，你这个学佛咋学的，你又完了，你又没法去忽悠人了。纵有眷属庄严，天天暴躁，天天暴躁已经还是长格了。人家修行人都说啊，天天用功，所以你说天天暴躁，所以你就还是长格里的。暴躁，你这个纷纷暴躁，人家修行人说了，绵绵密密的关照，你这纷纷暴躁，你挺厉害呀，你这是，你这还是长格里的。啊，我不清楚这个号的情况，没办法修理你，别修理错了，得罪你了。再，我这已经我叫保安，叫保安，你太暴躁了，魏宇。迥出长阁，纵有眷属庄园，纵有眷属庄园，不求自得，这就是无业的。这个地方说了一个互为宾主，最后说的嘛，最后这个说的，夜涛相共皆盲归，这个地方上圆悟克勤说了，大善之士接的一个如龙似虎的汉，叫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，无佛世界做断要经，接个盲归看作什么用，就是老师引用了一下。老师说了，他二人说的是同是别，如果判断得出你是主他是宾，若也判断不出他是主你是宾。老师说过另外一句话，当然很有道理，你可不能把这个的话当道理用啊，你把这个话当道理用就当老师没说过吧。不过老师说的这个话确实很有道理，在讲道理上我真的老师确实挺厉害。老师说过，你这个无声这个地方上你越彻，你分东西分得越清楚，那个条条道理什么的你变得越明，你变得越明。这就是有佛世界，有佛世界什么时候是主什么时候是宾一清二楚。我们不是有一个公案是马谷跟林济吗？他们两个一个人拽一个人在法座上，林济坐在法座上呢，然后说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手眼，然后这个林济就反问马谷，你说哪个是正手眼，马谷毫不含糊一下子就把林济给拽下来了，马谷坐上去了，然后林济说不明白呀，马谷刚想要解释，林济又把马谷拽下来，林济坐上去了，然后马谷走了，林济也走了，就那一个公案，那一个公案就是宾主特别的清楚。你要是连宾主都不明白，我还在这给你讲啥呀？算了算了， 啊，他是主，你就是比主和宾啊，主人和宾啊。哎，前两天企业微信里头还说呢，这个某个签字的师兄还说，你看你为什么要做主人公啊？这主人公跟解脱道有什么相关呢、啊？什么什么的，主和宾就是不被别人昧却的那个就是主，你被他忽悠了，你不就成宾了吗？你不就成宾了吗？你被他带跑了，那不就成宾了？你被他裹进去了，裹挟进去了，那就成宾了。你不会被他裹挟进去，你什么时候的话，你都不会被他裹挟进去，什么时候都不会被他忽悠了。这就是主人公。这个解脱道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说是无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一直都要说无的呀。解脱道这个无这个地方上也是主人公啊，莫错认定盘星啊。所以若判断得出你是主，他是宾。若判断不出，他是主，你是宾。我们现在这里头有没有药明心见性的？有药明心见性的，你就是明心见性的宾。这个是对修行人说的啊，不修行人，那你还是药明心见性吧？求你了，你要个明心见性吧。两个和尚都不为度生所瞒，那你也没有被两个和尚所瞒。这个丁玲问了一个句子：“程当处鲁莽，只认得一寂一静。曹山意境如何呢？”就是曹山说了，还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句子只竖一指，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了：“说我当时若在，就把句子的指头给掰断。”另外还有一句有争议的，就是曹山说，句子这个人呐，你说他是就是，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上认得太粗了。他只认得一寂一静，他不认得万寂万静。这个东西应该活泼啊，他只认得一寂一静啊。所以丁玲问这个曹山是在肯句旨还是否句旨？然后老师就说了，你别以为曹山不肯句旨，意在言外。如果说曹山不肯句旨，那就落在言内了啊，落在言内了。然后丁玲说了，那就是跟我当时若见螯蛇指头是同出一辙。对呀、啊，也需打杀。也许打杀，你别看着这个就以为曹山是不肯拒止了，那就不是了。也就是啊，这些禅师说话啊，不是说的啊，你对了，你开悟了，不是这样，是肯的。他要是肯拒止，他是这么肯的。拒止这个人呐、啊，哎呀，他太鲁莽了，他只认得一寂一静，这就是肯拒止。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另外一种啃锯齿的呢，这个锯齿和尚伸一根指头太多事了，我当时若在，把他的指头给掰断，这也是啃锯齿。所以你想让老师怎么啃你啊？你想让老师说你是明心见性了，老师说你是个糊涂蛋，就这个也是啃你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就别在别人的言语中去讨那个啃和不啃了。啥时候能死了这个心就好了。宇宙空来更有谁？两个三个也需打杀。三行咒就是夸夸其谈，这些没什么了。美食不重饱人吃，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东西我用不上，你这个一根指头好是好，但是我用不上。锯齿和尚的这个公案就是到这儿了，我再看一下啊。汾阳无业禅师上一次有说完没有啊？汾阳无业禅师那个圆寂的那一个，应该是说完了。他告诉皇帝说，他告诉那个使者说的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一会儿我去，我等会儿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就圆寂了。这个是说完了是吧？那就没了，那就没了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也挺有意思的这个。汾阳无业禅师。其实是马祖下的，就知道一个莫妄想。万一皇帝问他了，他跟皇帝说莫妄想，哈哈，你说皇帝会怎么着？ 算了，他说老僧也不打这个妄想了，老僧圆寂了，老僧拜拜了，您呢？好了，这则公案据直指数一指，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就没事了。那你其实你看这些公案还不都有什么新鲜的？哪有什么新鲜的呀？没啥新鲜的。好吧，我总觉得上一次讲的意犹未尽，这一次又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说了。觉得这个龙牙无祖师意吧。龙牙无祖师意，垂世云，堆山积月，撞墙磕壁，筑丝停机，异常苦屈，会有个汉出来，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，鹤散白云，打破虚空，直下向一击一井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耳进旁棒处，且道从上来是什么人层的嘛？是举看，把山啊都堆在一块儿了，把那个月啊，那就是更高广的那些山啊，都堆到一块儿了。左撞一下墙，右磕一块壁，哎呀，就在这站到这儿，左思苦想，停在这儿再找，这到底这是机用在哪儿呢？异常苦屈啊，异常苦屈，堆山积月，撞墙磕壁，筑丝停机，异常苦屈。我们什么都不干了啊！我这三年，你们谁也不要找我啊！我这三年要此生自开智慧，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啊！你们不要再找我了啊！堆山积月，撞墙磕壁，打坐打坐，结印结印，持咒持咒。然后这个明了什么心，见了什么性啊，就是这些，就这些。我就吃这个苦，别的啥都可以不要。什么身体不好了，不管他；家里人说了，不管他；单位的人说神经病，不管他；修行的人说你怎么越修越偏了，还是不管他，就自己在这吭哧吭哧吭哧的修，是不是一场苦思苦屈呢？是一场苦屈，是一场苦屈，还是不是一场苦屈啊？现在来看，我们很多人不觉得是一场苦屈哦，他觉得哇，这修了心中心进步老大了。我修了心中心，我这个迁坐，我那个烦恼比以前少多了啊。然后呢，我的心也比以前定多了，但是我的定力还是不够，我要继续打坐。但是我的烦恼少了很多。哎呀，这个心中心真是太好了，它就不是一场苦屈。你看看圆悟克勤这儿，他怎么修行了老半天一场苦屈啊？他是不是修的不对啊？他应该修心中心啊。这个啊，在这里头费了半天，费了半天的劲儿，费劲巴拉的，突然有个人出来，什么呀？把那个海，大海这个东西，他都能掀翻，把须弥他都敢踢倒，把白云他也喝散了，把虚空他也打破了。你说这人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人狂，这人太过分了，太狂了。然后呢，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，喝散白云。明心见性能这么说吗？你是不是把这个东西说得太夸张了？明心见性不就是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吗？怎么至于要掀翻大海呢？怎么至于要踢倒须弥呢？怎么至于要鹤散白云呢？怎么至于要打破虚空呢？直下向一击一静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就是直下的，就现在的，就是像这个地方上，你随便的一个地方，他都坐断你的舌头，让你没话可说，让你没有东西可以去进到旁边，让你跟他没话可说，让你凑合不到他身边，把你的舌头都给你截断了，让你凑合不到身边吧，这人是干啥来的？且道从上来，且道就是从古至今呢，有什么人是这样式的？试举看，哎，你说他说的是修行人吗？他说的是修行人吗？首先呢，就是说的是你费劲巴拉的是一场苦屈，这不对吧？这学佛是太好的事儿啊，他怎么说一场苦屈呢？第二个，这个人你就说他明心见性，那不就是明白个道理吗？他怎么会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呢？不是应该佛家讲慈悲吗？佛家不是应该讲环保吗？佛家不是应该讲温柔吗？我怎么会鹤散那个白云呢？怎么会打破虚空呢？还有一个，他应该是慈悲接引每一个人，他怎么能让人家到他跟前来都说不出话？ 他怎么能让人家到他这儿没有什么可以凑合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地方，没有什么能够进钱的地方，让人家摸索不到他呢？这个人咋回事呢？他怎么越学佛越成这样了？他是不是学错了？你看着这一段相应，你再往下听，你看着这一段不相应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趁早别学逼言录了，你去学点什么不好呢？你去学点啥比较好？你要是看这一段不相应，这种人应该学点啥好？对，学恒河大手印怎么样？也不行，你不能这样阿萨人家密宗的经典，人家密宗的经典也讲无休无无整无散乱呢，应该学什么呢？学阿弥陀经，可能是吧，对吧？今天学中游啊，学中游，没有人提问，对对对对，应该学中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学中游。你看着这一段，你不看着这是干啥呢？这群人是在干啥呢？这群人这么不慈悲，学中有啊，到那个第三期光明指数那一块儿，第三期光明指数那一块的寂静百尊还可以，到了怒部的，他是寂怒两部啊，到了怒部百尊他又完蛋了。电闪雷鸣，然后那佛菩萨圆睁个眼，冲着他瞪着他，然后呢，拿着人骨头，喝着人的血，然后那个电闪雷鸣，击的那个鼓，那个雷什么的，哇、啊，那个样子，他又完蛋了，他能行吗？他学中有行吗？啊，所以说堆山积月，磕碰墙壁，就是我们费了一个劲儿啊，费了好多的劲儿，费了就是穷尽毕生之力来明心见性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冤枉。突然有一个人到头来了，这个人啊，你就是大家都公认的海也让他掀翻了，大家都尊敬的须弥也让他踢倒了，有个白云也让他给喝散了，有个虚空碍你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说这人，虚空也让他打破了。直下一级一井，直到这儿，他随便的这一级一井，随便你给他弄个什么，他都能让你就是噎死你，让你没办法进他的身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们试举看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从古到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试举看，这是龙牙，龙牙挺有意思的。龙牙这个人啊，他跟的是洞山。洞山这个人本来风格很温柔的，很温柔的。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会举龙牙呢？龙牙也有有意思的地方，龙牙也有有意思的。龙牙这个人能说话，林济这个人不能说话。但是龙牙，哎，这个能说话的也有一段好玩的公案。我们看啊，龙牙问翠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翠微说：“给我把那个禅板拿过来。”龙牙把这个禅板就给了翠微，翠微接到这个禅板就打龙牙，龙牙就说了：“打且任你打，要且没有祖师西来意哦。”然后呢，龙牙就走了，就跑到林济这儿。龙牙又问林济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林济说：“把那个蒲团你给我拿过来。”龙牙就把蒲团给了林济，林济接着蒲团就打。龙牙就说：“你打任你打，要且没有祖师西来意啊，要且没有祖师西来意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”公案大概就是这个公案啊，公案大概就是这个公案。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你把那个禅板给我拿过来，给师傅给你禅板，拿着禅板就打龙牙。你打吧，你打归打，但是你这不是祖师西来意啊，你祖师西来意是啥呀？然后又去问林济。哎，请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你把那个蒲团给我拿过来。龙牙就把蒲团给他了。林济拿着蒲团就打龙牙。龙牙说：“打你，这让你打，但是你这不是祖师西来意啊！祖师西来意就是让你打我吗？到底啥是祖师西来意啊？到底啥是祖师西来意？这龙牙怎么这样啊？他怎么四六不进啊？油盐不进，四六不分啊？龙牙，这是咋回事呢？这是咋回事呢？”先把这个底儿给你们弄过来啊！看这一段，龙牙根性聪敏，单一肚皮禅行脚，直向长安翠微，便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翠微说：“给我过禅板来。”龙牙取禅板给翠微，翠微接着便打。 龙牙就说了，打且要打，且无祖师西来意。又问林济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，林济说把蒲团给我。龙牙把蒲团给林济，林济接着便打。龙牙说打。且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携来意。看后面啊，他后来住院，有僧问云，和尚当时见两尊朽，是肯他，是不肯他？龙牙说，肯则肯，要且无祖师携来意。这则公案还有后面这一段呢，后面这一段这个袁悟克勤给卖了一个关子，最后才说啊，最后才说。我们看一下五灯会员里面这个公案吧。龙牙居顿禅师啊，龙牙居顿禅师，就是刚才那一段啊，问了翠微，又问了林济，然后呢，后来有僧人就问了和尚行脚时，和尚行脚时问二尊朽，和尚行脚时问二尊朽祖师意。未审二尊朽，名也为名也为师曰名即名也，要且无祖师意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比那个肯不不未审二尊朽肯也没那个肯呐、啊、更适合我们。有的人就说了，那个二尊朽是肯呐、啊，肯你啊还是不肯你啊？嗯，不如说是名啊。和尚行脚时问二尊朽，这个祖师意到底是什么？这个。不知道二尊朽就是明白没有啊？明白没有啊？不知道这个地方明白了还是没明白呀、啊？龙牙禅师说了，明白就是明白了，但是这个明白没有要且没有祖师意。嗯，要是我们明心见性，明白了就明白了，明白了怎么还不是祖师意呢？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是有祖师意，要且是有祖师意还是无祖师意啊？打了。打给禅板打你，这是没有祖师意，要且无祖师意。拿蒲团打你，还是要且无祖师意。然后呢，你是这两个尊朽是明啊，还是不明啊？明是明了，但是这两个尊朽啊，可跟祖师西来祖师意不相关。那我们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跟西来祖师意相关吗？我们明心见性跟西来祖师意相关吗？如果不相关，西来祖师意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他说明且明则明即明也，要且无祖师意？这句话是最有意思的。祖师本无意，本无意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篇文章是咋来的？赵一剑，你修了没有？三藏十二部是咋来的？所以这则公案好玩是好玩在这儿，好玩是好玩在这儿。人家那个翠微打了他，他就在这儿有个入处；人家林济打他，他就有个入处。他呢不甩翠微，不甩林济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龙牙是不是四六不进呢？这则公案最好玩的就是在这儿。我们从头再开始看啊啊！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龙牙禅师也可以啊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。龙牙禅师何许人也？最开始的时候呢，看看啊，龙牙潭州龙牙山居顿正空禅师，福州人也。因参翠微，乃问学人自道是师僧哦。这个他写的诗，不妨摘录下来看看也可以。我从五灯会员上没有看到他写的诗。因参翠微就问了。学人自道，和尚法习一个愉悦，不蒙一法是会，意在于何？翠微说：“闲什么？”师又问洞山，山曰：“真怪的老僧。”真怪的老僧，他参过两个人，先参翠微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是弟子在师父您这儿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了，您也不给我开示一下，您是不是有什么深意？你给我开示开示啊！现在请老师给开示一下这个明心见性呗。你看我到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，您老咋不给我开示呢？您老师啥意思呢？ 崔薇说的，你是不是嫌弃我呀？你是不是嫌弃我妹开氏啊？然后这个龙牙又跑到洞山那儿去问了，说我到这儿也不蒙这个您老给我开氏，您老也不给我开氏，您为啥不给我开氏啊？洞山说，难道你还怪我啊？你怪我没给你开氏？你是不是怪齐老师没给你开氏啊？到底明个什么心，现个什么性啊？你去怪齐老师，你是不是怪齐老师没给你开氏？我看看啊。啊，他写了一首著名的禅诗，朝开，朝看花开满树红，暮看花落树还空，若将花比人间事，花与人间事一同。我倒更喜欢那一个，就是说的是何须待凋待凋零，然后使之空。我觉得那个的意境好像比这个还要好一点。这是龙牙居顿禅师的这一个，就是他参翠微，说翠微老和尚，你咋不给我开示？翠微老和尚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呀？他又参洞山，从洞山老和尚，你咋不给我开示呢？洞山说，难道你还怪我？我不给你开示，你还怪我？你还在怪我？你怪我没给你开示还是咋的？这就是他参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龙牙有一个最有名的公案，元音老人讲过，我把这个公案给大家贴上来啊。龙牙望烟即之火，秋后便入冬。哇，你们都好厉害呀。龙牙曾经参过德山宣鉴，德山禅师曾经参过德山宣鉴。龙牙问学人丈摩耶鉴，你取狮头诗如何？哇，这厉害得很。诗引镜向前，引镜近前曰豁。龙牙说头落也，诗呵呵大笑。龙牙后到，哇塞，未语。龙牙后到洞山，举前话，山曰：“德山到什么？”你们要是真看诗啊，你们去看洞那个船子写的诗，船子写的诗很好的。你们要看诗，就看船子的诗。龙牙后到洞山，举前话，山曰：“洞山说了，德山说什么？”龙牙说：“德山无语。”洞山说：“莫道无语，且将德山落的头呈四老僧看。”牙方醒便颤谢，有僧举四诗，诗曰：洞山老人不识好恶，这汉死来多少时，救得有什么用处。龙牙禅师最有名的是这个，龙牙禅师最有名的是这个，这一个公案，你看看德山怎么接人的，你看看洞山怎么接人的，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老人讲过这则公案，人家问，哎呀，启师父慈悲，给我们开示一下，明什么心，见什么性呗？给我们开示一下，怎么样叫开悟吗？给我们开示一下，咋样叫一把琴来嘛？启修老师把那个一把琴来的东西给我，让我琴来一次呗？人家学人都这么问，请问老师啥啥啥？龙牙上来蹦蹬说，我要拿摩耶剑斩你的头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？你看看这个话厉害不厉害？哎，这个德山宣鉴他怎么服软呢？德山宣鉴把头一伸，豁，哎，头掉了。所以龙牙说，你看看你的头落了。德山呵呵大笑。德山，哎，这个德山怎么咋回事呢？他怎么这么软呢？怎么这么软呢？我拿剑要砍你的头怎么办？豁，龙牙说你的头落了。德山就呵呵大笑。哎，这个德山咋回事呢？你看德山这个时候对他呵呵大笑，慈悲的很。下一个又不一样了，等到龙牙回到了洞山，又说了，我就问德山，我说我要拿剑斩你的头怎么样？洞山说，那德山咋说呀？说德山他没说啊，他啥都没说呀。洞山说，你可别认为他没有说啊，你认为德山的头被你斩断了，你把德山的头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哎，他一看他没找到，哎呀，原来是慈悲接引呀，他就去忏悔了，去谢了。然后有僧就把这个龙牙和洞山的这一段就举给德山了。然后德山就很生气，德山前头对龙牙还很客气呢， 结果德山听到龙牙去这样告诉了，德山听说龙牙这样告诉洞山，洞山告诉龙牙之后，德山反倒很生气，这洞山老和尚不知道好歹，这汉龙牙这个人已经死来多少时了，他早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救他干什么呀？这则公案是很好玩的。我拿剑取你的头怎么样？我拿剑取你的头怎么样？他对龙牙伸了个脖子，豁。然后龙牙说：“你的头掉了。”德山呵呵大笑。龙牙回去跟洞山举，哎呀，说我拿剑说要取他的头，他啥都没说。洞山说：“哎呀，你可别真别以为他的头落地了，你把他的头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他的头落地在哪儿了？他的头落地在哪儿了？”这德山一听生气了，这个洞山呢不识好恶啊，他拿剑杖取狮头，这个人的早都已经死过了，他都死了多少回了，你还救他？你救他能救得回来吗？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这一则啊特好玩，这一则就在于这两段公案，一个是龙牙去跟德山的，还有一段龙牙学给了洞山的。龙牙学给了洞山，德山又说了一句话，把洞山骂了一顿。但是呢，骂了一顿，总而言之，这两段公案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前面这两行：学人拿剑取你的头，怎么样？德山把头一伸，豁，豁就是咔嚓一下，啊，就是咔嚓了一下子吧，就是一个象声词呗，就象声词吧。龙牙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头掉了，头掉地了。”啊，德山哈哈笑了。就是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。后来德山呢、啊，就跟德山跟龙牙是这么说的。后来德山就跟洞山这么说的：“洞山啊，你救龙牙干什么？龙牙早都死了，龙牙死了多少时了，你还去救他？”龙牙啥时候死的？龙牙啥时候死的？这则公案我觉得比较好，比较合适的问：龙牙是在哪一个时候死的？提问提问，看看大家。魏宇，你别忙着去找了。龙牙到底在哪时候死的？是不是一点都看不懂啊？井角挨打，他在哪儿挨打了？他在哪儿挨打了？哦，问话就死了。在翠微那儿啊，翠微那儿回答说头落也啊。李瑞喜说的回答是头落也，那应该怎么办呀？李瑞喜他在这个时候死了，那在他死之前你应该怎么救呢？学人要拿剑取你的狮头时怎么样？龙牙也德山一伸脖子，豁，那你应该怎么救他？龙牙就说头落也就死了，那你应该赶快救我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李瑞喜快救龙牙，你应该怎么说？德山说豁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哈哈大笑，把他笑死了。你也把我给笑死了。文师兄啊，文师兄说这个学人你仗摩耶剑念我仗着这个剑想取你的头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文师兄说他说这句话已经死了，那文师兄应该怎么救他？文师兄说我打死我也不问，我就不问就完了，你打死我就不问，有老师在我死活就不问，我135什么246什么的，只要老师在我打死就不问，我一问我就死了，所以我就不问，是吗？还是说他问的不对呀？所以说啊，你看我们多难啊，你问也不对，不问也不对，你仗剑取狮头也不对，你不取狮头也不对，好难啊，没事净找事儿啊、哦、那就是打死不问就好是吗？我打死就不问对吧，我反正我一问就死，我就不问。最有名的是这则公案，这是龙牙。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龙牙的介绍，他参了翠微，又参了洞山。刚才有一个人说到，他到翠微那儿就已经死了。那你学金中金这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他到翠微那儿参学，他就死了。魏宇说到翠微那儿就死了，完了，魏宇，你就是修心中心修死了你。礼拜，为什么礼拜呀？礼拜你也要礼拜出来一个意思啊，你得说清楚啊，为什么要礼拜呀？那个动是那个他要说我拿剑取德山的头，德山说豁，然后。龙牙就礼拜，为什么礼拜呀？前脚还要拿剑去磕头呢，后脚就礼拜。文小英说没事净找事，你看我们刚才学的这些人呐、啊，我跟你说没事找事到啥程度？他把大海给掀翻了，他把须弥山给踢倒了，他把那个白云给吓退了，他把虚空给打破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没事找事啊？你说这虚空还用他打破？就那他空一顿乱拳把虚空给打破了。你说这白云碍住他啥事了？他把白云给吓散了。你说自古以来的修行人，这没事找事可咋办呢？找事即没事。好，这就是龙牙参翠微参洞山，然后后面就有这一段嘛，这一段公案。师父举德山头落的雨，因自省过，随止于洞山，随众参请。一日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山曰：“待洞山逆流，即向汝道。师使物缺止，扶琴八仞。”这个八仞是可能是8年的意思，还是啥意思？我也没有仔细查。就是这个龙牙啊，他参了翠微，参了洞山，然后呢？后来呢，他就跟那个洞山啊举，就是我在德山那儿啊，我说拿纸剑要就是斩他的头，他就豁一下，我就说头落了，然后他就哈哈大笑，然后洞山就说了他就自省过，他就在洞山那儿就指到那儿了。所以说，他说名且名，药且无祖师，就是刚开始说的是你打即认打，药且无祖师意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开悟，就是龙牙这个人啊。他这个人倒是8年哈，好的好的。龙牙这个人他够刚，他够刚，他不会随便的听祖师大德的话。他祖师大德见得多，但是他随便他也不是随便听的，就是是这个意思。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个龙牙的特点就是的刚到就是到德山那儿就那样式的，就是那样式的，就是他按照这个五灯会员的记录来说的话。他参翠微说：“翠微，你怎么不给我开示啊？”翠微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是嫌弃我没给你开示啊？”后来他又参了洞山，说：“洞山，你怎么没给我开示？”洞山说的：“你嫌弃我，你是嫌弃我吗？你是怪罪我吗？”后来他又去参翠微，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翠微说：“你把禅板给我。”他拿过来，翠微就打他，结果他还不讲记性，他到了临济这儿呢。他问祖师西来意，临济就让他拿蒲团，他应该知道到了翠微那儿，翠微让他拿禅板，他拿过去了就打呀。但是他到临济这儿，他还不长记性，你让我拿我就拿，拿给你了，临济就打他，他还不服气，他说的是你这个翠微，你这个临济，你光打我，打我有什么用啊？我现在问你是祖师意，你打了我是归打我，你告诉我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嘛？后来他就再往后，越往后越参这个东西，越往后越参这个东西。后来急了，到德山这儿开始说了：“我拿剑，拿那个最厉害的剑，取你和尚的头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”然后德山说：“豁！”他说：“你的头落地了。”回来就参洞山啊，洞山说：“你别以为德山什么都没有说呀，你说德山的头落地了，你把他落地的那个头拿过来给我看。”他拿不出来，哎呦！哎呀，原来没有什么呀，就在这儿可能有个醒悟啊。德山就说了：“德山，你这个醒悟不行，你这个醒悟，他早都已经死了，你知道不是没个东西可看的事儿吗？是他说拿个剑去斩头，那个时候都已经死过了。” 德山那个什么呀，所以他这个人有他参的这个曲折之处，但是后来他也是有误处的。后来人家就说了，那个翠微跟林沁他们两个都打你了，那到底是就是明啊还是没有明啊？他们两个遵宿是啃你了还是没啃呢？两个遵宿打我就是啃我，就是啃我了又怎么样？啃我了这也不是祖师西来意。所以说这一点儿，这个明也明既明也，要且无祖师意；啃既啃也，要且无祖师意。这一句话才是龙牙禅师他的就是最厉害的地方，最厉害的地方是在这儿。啃就啃了，要且无祖师西来意；啃了又怎么样？明了又怎么样？明了他也不是祖师西来意。就这个"要且无祖师意"这句话就把断要经了。我们上一次不是刚说过坐断要经吗？要且无祖师意，就把坐断要经了，就把要经给坐断了。你们都没有祖师意，你打我就有祖师意啦，打我也没有祖师意，你头割了都没有祖师意，明了就算是你明了也没祖师意，就是啃我了，啃我了也没有祖师意。哎，就这个要且无祖师意这个地方上，就是是他坐断要经的地方，是他拔断要经的地方，坐断天下人舌头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他的，就是这么说吧。如果按照我们顺的说法，这就是龙牙禅师的一个入处。哎，你们都不相关，你们跟这个祖师意都不相关。你那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怎么样？不相关，还是不相关？那有的人明心见性了，相关不相关？有的人证到实地了，相关吗？不相关。有的人证到等觉妙觉了，还是不相关。一句不相关，哎，就是他的这个有意思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洞山的这个，后来他在洞山这个地方上待了8年，湖南马氏请住龙崖。哎呀，这个龙崖是何地方呢？看样子也是湖南的地儿啊。湖南马氏请住龙崖上堂，复参玄人须透过祖佛使得，新丰和尚道祖佛言教。四生冤假，时有参学分。若透不得，即被祖佛瞒去。僧问祖佛：“还有瞒人之心也无？”师曰：“汝道江湖还有爱人之心也无？”乃曰：“江湖虽无爱人之心，唯识人过不得。江湖成爱人去，不得道江湖不爱人。祖佛虽无慢人之心，唯识人透不得。祖佛成慢人去，不得道祖佛不慢人。若透得。”祖佛过，此人过却祖佛。若也如是，实体得祖佛意，方于向上人同。若未透得，则学佛学祖，则千劫万劫；但学佛学祖，则千劫万劫无有出期。如何不被那有僧人就问：如何不被祖佛瞒去？师曰：道者，只需自悟去使得。哎呀，回答的问题倒是软绵绵的，不过这一段话呢，倒是很适合修行人用啊。你们这些要明心见性的这些人呐，你们必须要透得过。祖师透得过佛才行啊，透得过三世诸佛，透得过祖师才行。什么叫透得过祖佛呢？大家理论上、逻辑上可以推一下，什么叫透得过祖佛？我们用逻辑来推一下啊。我们讲说点讲道理的话，咱们心中心有的人爱讲道理。齐老师说了，什么叫遇事透得过呀？齐老师说的话又被我们坑了，我们又拿着这个话当成定理了。什么叫遇事透得过啊？不敢回答了，不是没事可透叫透得过吗？这句话大家都背熟了吧？背熟了，来看看那透得过祖佛是什么呀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所以，复参玄人须透得过祖佛，使得。所以新丰和尚就说了。这个祖师啊和佛啊，他的言教啊，就像是冤家，没佛祖可透，真的没有吗？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敢说这个话？佛也不可得，除了佛也不可得，还有啥也不可得呀？这个也是跟啥在一块儿的？不敢说才是放火。好吧，好吧，敢说的不是谤佛，好吧。新丰和尚道：“祖佛言教生四生冤家，时有参学分儿。那你这句话就不可得，你说了等于白说。张斌啊，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得罪你。我现在遇人啊，我得注意点儿。曾经在 我们茶馆里面有一个人，他问我问题，他还是修新中心的，我可砍了他好多次。后来他修完了新中心，他就喝我，他说我端老师架子，我跟你说，把我喝的不行，我赶快赔礼道歉。我现在都要小心了，遇人不知道能遇到啥样的人，别结个冤家，谨慎要暴躁，玻璃心。我应该像德山禅师一样的，他拿剑砍我的头，豁，他说我头落了，我就呵呵大笑就完事儿了。你看这一段，回到这一段，回到这一段啊，回到这一段。新风和尚说了，这个祖师啊，言教啊，佛经的言教啊，佛经的开示，祖师的开示，佛经的依据，祖师的开示，就像是冤家。就像是冤家，你看到了祖师的圆寂，你看到了佛教的严峻，你就像碰到了冤家一样。你什么时候能够这样？哎，什么时候你就快明心见性啦？如果你这个地方上，你这个地方透不过去啊，你就被祖师给骗啦，被诸佛三世诸佛给骗了啊！三世诸佛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说的是唯此一真实啊。佛是识愚者不妄愚者，他咋会说被佛给骗了去呢？我们学佛经啊什么的，不是为了是追求真理吗？我们学祖师的开示，怎么不是就是容易开悟吗？为什么说祖师的会骗我们，佛会骗我们啊？哇，这个人肯定说错了吧？被黄叶带走了。所以啊，有一种人，他修行的时候呢，他看着祖师的言教，他就是我。人家看佛经是我要学习，他看佛经是我就看佛经，看看我有没有被佛经所瞒。就有一种这样的人，这种的人那是修行人。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上啊，佛还有个什么，祖还有个什么，那他就被佛祖骗了去喽，被佛祖骗了去喽。哎呀！你不被佛祖骗了去，你就被新风和尚骗了去了，你怎么办吧？有人就说我不被佛祖骗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听了新风和尚的话，我不被佛祖骗。完了，你又被新风和尚骗了，你说可怎么办吧？你看看这些祖师啊，一直在坑人呢，他在坑人的路上挖了无数个坑，要坑死你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听祖师的还是不听祖师的？听祖师的你就被祖师骗了。有个祖师就说：“你千万别听祖师的。”完了，你又被这个祖师骗了，掩耳出去。你也不会出去，你又被掩耳出去骗了吧？我们学经学祖，所以这句话只能给真修行人看。真修行人他会经历这个阶段的。我是不是一听到这个又动心了？我听到啥动心了？锄地，锄地不算什么，不动地，不动地这个厉害了，不动地还不行。金刚道后一疏空，这句话就厉害了。还有大圆净智朗照，这句话厉害不厉害？哎呀，你有没有大圆净智朗照？这个地方你可瞒不得人哦。你有没有入金刚萨埵定？这个地方你可要仔细喽啊！你的微细货都除掉了吗？微细无明都除掉了吗？你一点习气都没有了吗？怎么弄呢？这咋办呢？这咋办呢？瞒不得人哟，你这一点儿，你能没有梦吗？八地菩萨没有梦，你能没有梦吗？停而不住，完了完了，那你还上来上课来干啥呀？你说你工作一下，你还能挣个钱？你上个课你装着没听见？你算了，你去上班去吧，你去加个班行吗？你加个班好歹能挣点钱。哎呀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！参禅的人要透得过佛祖啊！新风和尚说了，佛祖言教，你看着他像看冤家一样，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明心见性参学呢。你要是透不过去，在这个地方上透不过去，你就被祖师给骗了，被佛给骗了。然后僧人问：“那祖师啊，三世诸佛，他还有骗人的心吗？” 龙牙禅师就说了，那你说江湖还有爱人的心没有啊？也就是这个世界他有爱你的心吗？这个轮回世界他有爱你的心吗？这个世界虽然没有爱你的心啊，虽然没有爱你的心啊，但是你就是过不去，哎，你就是遇事就过不去，嗯，你这个地方你就是左也不得，右也不左不得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世界啊，爱你啊，你不能怨这个世界啊，你要怨你自己啊。这个佛祖虽然他不骗你啊，但是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在骗呢，你自己透不过去，你自己透不过去，你别说是佛啊祖啊在骗你。你不，就是说的是佛祖乘蛮人去，佛祖乘蛮人去，过不在佛祖，嗯，过不在佛祖。你就是佛祖乘蛮人去，不得道佛祖佛不骗人。如果透得过佛祖，那这个人就是过了佛祖。佛祖乘蛮人去，这个不得道佛祖不瞒人。你不能说佛祖没骗人，你不能说佛祖没骗人。位于此方，如果透得过佛祖了，如果透得过佛祖了，这个人啊，那就超师越祖了。如果能够在佛啊，能够在三世诸佛，能够在祖师这儿透得过去，这个人就过去佛祖了。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就本来没有佛，本来就没有祖，那你还能遇事都透得过吗？你还能没有习气吗？你怎么除习气啊？你还能到如如不动的地方吗？你还能够到不动地吗？你还有隔音之谜吗？你还能没有中阴吗？你还能到等觉无碍吗？你的微细祸都除干净了吗？你的无明都断尽了吗？你有没有真的大圆净智朗照啊？跟你说，问死你们，坑死你们。所以说透得过佛祖哪是那么好容易透得过的呀。但是啊，你要是学佛学祖啊，你要是透不过去，你要是过超越不了学佛学祖啊，那你可辜负祖师了。你要是超越过佛，超越过祖，你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才与历来的祖师一样。这就叫若透得过祖佛祖过，此人过却祖师，若也如是，实体得祖佛意啊，方于向上人同。向上人同就是历来的祖师，方和历来的祖师把手同行。如果你透不过，你就在这学，你行学了你，你学了这辈子，你学了下辈子，你学一辈子，你学一万个辈子，你学一万个劫的辈子，你都没有出期，你就学吧，你学吧，你就这么一直学着，你学几辈子，你学几万劫，你都没有出期。哎呀，你说说我们可咋办呢？那怎么样能够不被佛祖师瞒过去呢？那这个地方还需要你自己用功才行。就这一段话，我觉得说的其实挺典型的，讲的真慢呢。静而不住，多欲有自爱，未雨自谤。把沙垫儿屁股底下，我有轮回屁股底下，透得过也无祖师意，透过的还祖师命来，讲的真话。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，他想听什么啊？讲的真慢，没有什么新鲜的，你在这听啥呢？你在这听啥呀？没有啥新鲜的，佛是有的，只是佛不执着自己是佛。所以说呢，透得过事儿呢，事儿是有的，只是不执着于事儿。哇，这个人说的好有道理啊，他说事儿上透得过，就是说是有事儿，但是不执着于事儿，这人说话是不是特有道理啊？道理有了，祖师意没了，好吧好吧。张斌啊，你开始修心中心没有啊？这句话说的有点靠谱，你开始修心中心没有？ 太重要了，下界之心，我们就是佛呀。不是佛，不是义，你就是佛，你有什么义啊？祖师义，你说说吧。仙座打完两年了啊，好吧，那你仙座打完两年了，我就不跟你说啥了。问十二时中如何着力？诗曰：“如吾守人，欲行权，始得。”问区区终日区区如何遁息？诗曰：“如孝子丧却父母，始得。”这学佛的人呢，24个小时怎么用功啊？怎么咩咩咪咪呀？哎，就像是有一个人没有手，但是他还能也还要行权。如无守人，欲行权，始得。哎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这句话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把它放上来了。十二时中，你怎么样的用功修行？你怎么样的用功？你怎么样的能够把关照提起来？十二时中，24小时中，我们有2个小时打坐，剩下来的22个小时，你怎么把关照提起来呀？你怎么提起关照啊？就像是一个没有手的人，然后他还想打拳，必须是这样才行。没有手的人怎么打拳呀？第一没有手，第二还要打拳。就这样，就是十二，就是22个小时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提起关照了？提起关照就是要打拳，然后你还得没手，这咋关照呢？第二个问的，终日区区，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一天天到晚的，如何是无舌人唱戏？哎呀，你这学了东西，学的倒是挺多的，终日区区。这一天到晚的，这怎么能够吸下来呀？这一天到晚，这天天的，咋能吸下来呀？你想要吸下来呀，就像是你这个人特别的孝顺，但是你的父母偏偏死了，哎，就这样才行。你这个人还特别的孝顺，偏偏还没有父母。你要是一个真修行人，但是呢，就无佛无祖，可让你修行。那得是孝子才能丧失父母，他本来他都不是一个孝子，你跟他说丧却父母，哎呦，你可如了他的意了，他正在那开心呢，哎呦，你为什么要找事儿啊？我不找这个事儿，我去带孩子去了，我去挣钱去了，我正好不找学佛这个事儿。古人得个什么便休去？诗曰：“如贼入空时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哎呀，这一问最苦了，看样子他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啊！哈哈哈。还有这么一段：天台山德绍国师，天台德绍国师好像有过介绍。天台德绍下面出了个永明延寿，永明延寿禅师是天台德绍下面的，他是法眼下面的，我记得是法眼下面的还是哪儿的？反正是这个人也挺厉害啊，天台山不算是挺厉害吧，挺有名。天台山德绍国师，楚州龙泉陈氏子也，是母叶氏，梦白光触体，因此有尘及旦尤多其意，年十五有凡僧免令出家。17依本州龙归寺授业，18纳戒于信州开元寺，后唐同光中游方，首义投子见同禅师，次夜。龙牙乃问：“熊熊之尊，为什么近之不得？”龙牙曰：“如火与火。”诗曰：“忽遇水来，又作么声？”龙牙说：“去，汝不会我意。”诗又问：“天不盖，地不载，此理如何？”龙牙说：“道者何如是？”诗今17次问龙牙，只如此答。诗竟不欲止，再请垂会。牙曰：“道者，汝以后自会去。”诗后于通玄峰早遇次忽醒前话，随具威仪焚香遥望龙牙礼拜曰：“当时若向我说，今日决定骂也。”哎，他在龙牙这儿曾经有个入处啊，曾经有个入处，就是说就问了这个大雄宝殿啊，这熊熊之尊啊，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触了就不行啊，触不得呀，触不得呀，为什么触不得？龙牙就说，就像是火跟火搁一块儿，就像是火，你给火与火，就火跟火搁一块儿了，就像是火跟火一块儿，熊熊之尊如何是进不得？就像是火，火怎么能跟火进呢？你进它，你本身就是一团火，你再进个火干啥呢？你俩互烧啊，你俩互烧啊，互嫌不旺啊。 那遇到一桶大水来干什？遇到一桶大水来干什么？龙牙说滚，牛头不对马嘴。然后他又说了，有个东西天也盖不着，有个东西地也承载不了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龙牙说啊，那就是理应如此嘛，理应如此啊，理应如此，就是。这个天台德绍国师呢，问了17次，龙牙就这么答，龙牙就这么答。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到底是咋弄啊？天不盖，地不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呀，本来就是天也盖不着，地也载不了。那你再告诉我，天不盖，地不载是啥意思啊？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呀，这很正常啊，这就是天也盖不着，地也载不了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问了十七次，他说十七次都是这样的。”然后后来他说你求你告诉我，他说哎呀，你以后你会会的，以后你会会的。后来他就可郁闷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了有一次冲凉的时候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威仪像说了，幸亏你没说啊，你要是像我说，我都骂死你了。你要是说天不盖地不载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东西啊，没有形没有相，只有用，你能用得了，但是没有形没有相，你拿捏不得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！你要是这么说，你要是当时这么告诉我，我就得骂死你。幸亏你没这么告诉我，这就是龙牙禅师，龙牙禅师的风格就是这个风格，就是这样的呀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你再告诉我嘛？哎呀，告诉什么告？你以后你会会的，你以后你会明白的。我可郁闷的就回去，有一次冲凉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幸亏你没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骂死你。这就是龙牙禅师，好吧？龙牙禅师的这些事儿，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我们把龙牙禅师扒完了，大家还有修行问题吗？今天被无舌人喷粪，哎呀，你就是学这些句子吧。算了，你们过完千座的，我也不说啥。没事，我拉这个仇恨干啥？我拉这个仇恨干啥呢？本来就仇恨就多了，我也是普通人，我受不了这些仇恨。我们就是呵呵大笑最好。你那个虽然皮痒啊，但是你的皮还糙，我也挠不了你。你也就是说你是来找人挠痒痒的，我不给你挠痒。有个人来求救命，那可以把他给弄死；有个人来求生，可以把他给弄死；有的人来求死，可以把他弄活。你皮痒痒，不归我挠。我签字过后，你们自有那个。我们说什么，一般也就像挠痒痒一样，没有必要说，说了耽误口舌。我有那空，我对天空发发呆也好。师兄们有修行问题吗？哎呀，会不会被圆悟克勤瞒了呀？会不会被我瞒了呀？我没这个份儿上，不会被我瞒啊！你们下去以后还看不看祖师开示了？到底要看呢还是不看呢？你要是在这有个收获是被他瞒，你要是没个收获，你又不是学佛的，你可咋办呢？你说你们这些人没事来听闭眼录干什么？让你两处为难啊！师兄们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